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们在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药师们，为大家在用药的安全、药品的知识、药品的新知部分呢提供正确的观念以及说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产业行销委员会的委员孙伟孝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伟孝早安。
早安大家好。
好哇，今天非常开心哦。今天伟孝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没错。
好，那我们今天带大家来关心的主题呢是保健品知多少系列的第二集。同样的，要进行今天的主题之前，伟孝药师，我们要先来听听看今天的情境小故事哦。好。
小李今年50多岁了，因为在工作的时候需要时常的爬上爬下，最近感觉到膝盖容易无力，而且关节卡卡的，于是呢就到社区药局请教药师该怎么办。
哎，药师啊，我最近觉得膝盖怪怪的，容易无力，会腿软，然后关节卡卡的。看到市面上有很多相关的商品，我不知道要买哪一种比较好。哎，
那你膝盖的地方现在会不会觉得很痛或是肿胀呢？如果有的话，我会建议你啊，要先处理好急性的发炎状况，再来做后续的保养，这样会比较好哦。
哦，是啊。
后来药师为小李解释了一些关节的小知识之后，小李忽然想到最近大家经常讨论的维他命 D， 于是呢又请教了药师。
对了，药师，最近大家常常在讨论的维他命 D， 不知道我是不是适合使用呢？
说实话，维他命 D 我们国家的国民有6到8成通常都是相对缺乏的。以健康保健的立场来说的话，我会建议做日常的补充，因为维他命 D 对于人体是有很多帮助的哦。
哇，伟孝药师，刚刚我们剧中的药师有提到哦，我们国家的国民6到8成通常都是相对缺乏这个维他命 D 的哦。那以这个健康保健的立场来说的话，它是比较建议做日常的补充的。为什么国人有60%以上是缺乏维生素 D 的呢？而日常的补充又要怎么做呢？我们今天要透过的是伟孝药师在空中的一个说明来告诉大家哦。首先我们先请伟孝药师来带大家来认识的就是维他命 D、 维生素 D 的来源，从哪些地方我们可以吸收到维他命 D 呢？维上，
主要是有分成比较偏向3种，比如最常见的我们日晒可以在人体自己制造出需要的维他命 D 的量，但是因为国人通常尤其女性因为做好保养的防晒等等，容易造成我们 阻挡阳光。那什么时候在人体制造维他命 D 才是最有效的呢？通常都是中午的阳光。那事实上不用多，大概晒10到15分钟就可以了。但是重点是不能使用保养品，因为保养品会直接阻隔我们太阳光，让人体刺激那个波长，让人体制造需要的维他命 D。 那但是有一个怕的事，就是我们晒多了，容易晒多，怕有皮肤癌等等晒黑，女性很多就不太喜欢这种状况。那黄色，我们黄种人跟白种人也是有一个差别，就是我们的黑色素相对于白种人来说比较多，那会也会阻挡我们光吸收的效率，缓解那个我们人体制造维他命 D 的效果。
是。
那再来还有比较多，人家说食补，用饮食的方式去做补充，但是比较常见的维他命 D 的含量类会偏向于，比如说动物肝脏、鱼类、牛奶、蛋黄、菇类等等。那比如说动物肝脏好了，还是有蛮多人是不太喜欢食用动物肝脏，或者是像菇类啊这些，有些人台湾比较像文明病的痛风，这部分就不对，这个族群就比较少去摄取这一类的相对高普林的食物，
是，
因而导致说我们的维他命 D 在日常食补上面可能相对比较少。那现在觉得最方便最直接的补充就是直接使用保健营养品的补充。那可以注意到的是台湾的法规限制在维他命 D 的含量上最高只能使用到800 IU， 那就800的国际单位。那如果比如说市面上如果你会看到大于800的，通常就只是水货从国外进来，因为美国的可以到5000甚至10000一颗的单位。
是 是，那伟少，我一一的来做一下询问哦。像刚我们提到，其实我们可以从日晒是最基本的维他命 D 的来源，
人体制造，
人体自己
自己制造，
自己制造，因为透过日晒，我们可以那个自己制造嘛，
哈。
但是现在为什么会普遍的不足呢？日晒不足呢？因为我们怕晒黑，
或是怕热、怕汗，
对，
或者又是说大家在工作忙碌，没有去郊外，甚至是简单的大太阳下做一个简单的放松曝晒。
是，那如果这个刚提到我们都会擦那个保养品
防晒
嘛，哈。那为了要人体可以补足这个可以制造这个维他命 D 的话，那怕晒的女性朋友，好，又需要这个阳光自然的一个制造的话，她是不是就是先不要涂防晒，晒完之后再去涂防晒？因为刚刚提到中午阳光有效，只要晒10到15分钟就够了，其实也不用太久，
基本上不用太久。但是以现代女性，比如说上班族好了，你要她比如说简单的卸个妆，然后出去晒10到15分钟，又进来再重新补妆化妆，这样来说可能是一个相对的困扰了。
是，
对，而且还有一重点，还有一个是很多真的是怕黑，
对，
觉得太阳那么大，我是一下出去照一下我就要黑了。
对，而且微笑你知道吗，女生不只是会怕晒黑，因为晒了之后会有斑出现，
然后又红，
对，就会觉得影响到这个皮肤的美观，
没错。
好啦，这个怕晒黑的朋友们，我们可能就从饮食或者是这个其他的这个保健营养品的部分去补充这个维他命 D 那虽然说日晒它可以让我们自己制造，那还有一个问题伟华想问的，也就是这个冬天的阳光，或者是这个夏天的阳光、秋天的阳光、春天的阳光，这个季节性有没有什么不太一样啊？
基本上还是会有，因为我们在比如说云层啊等等去做干扰的部分，会多少会减缓一些人体那些需要的能量，但是并没有太大直接的差异，基本上自己舒服适合的 feel 对了就 OK 了。那当然最简单直接就是直接用 吃的补充。
对 对, 对，这个大家不要听一听之后，刚刚伟上有 提到就是自己适合的一个方式哦，不要那个夏天到的时候，我们正中午，我们38度，你跑去晒太阳，太
中暑，脱水中暑，
对对对，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哦。那饮食的部分的话，的确哦，现在虽然说像一些的动物的肝脏啊，或者是菇类啊，这些对于这个维生素 D 的一个摄取哦，是有帮助的，但是呢。有一些痛风症状，你又不能菇类吃太多，它是高普林的。
对，
好，那有一些的高血压或高血脂的朋友们，这个肝脏的部分不能吃太多，它因为有胆固醇，
对，
对不对？其实饮食的部分有时候
拿捏那个量或者是那个东西种类
的选择。好，不过我觉得鱼类还不错，跟牛奶也不错。
对，但是相对来说，可能量也会比较少。就是以自然界它能够拥有的、的那个量，你要相对要补充到很大量、可能才会达到我们所需要的那个量、
是是。那刚刚我们提到，就是如果真的饮食部分日晒部分都不足的话，那当然我们要正确的来使用我们的保健食品了、就从这个维生素 D 的一个摄取的部分哦。那这个我们国内目前只允许最高的含量是800 IU 啊 ，IU 是国际单位嘛？哦，这个800 IU 足够我们人体的量吗？
基本上我会建议啦，一个摄取量来说有分大约的年龄，那像比如说0到1岁，大概建议就是400到1000 IU 每日，那1到15岁。差不多600到1000，那通常成人1000到2000，
哇，
去做使用，
嗯，
那小朋友不用怕他要吞，有所谓的滴剂，就是我们使用油类的滴剂，因为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D 是油溶性的维他命，那用滴剂的部分可以做一个简单让他摄取，不管是直接滴在嘴巴里面，因为一滴的。通常就是设计400 IU， 那基本上一滴也就够，1到2滴 ，OK、那如果不想要直接让它滴到嘴巴里面，是可以使用到小朋友的，不管是奶嘴还是奶瓶的头，直接弄在上面。它本身在食用或是咀嚼奶嘴的时候，它就可以同样的摄取到。
是是，而且我们15岁以上，也就是成人的部分，你看要这个1000到2000 IU 哎、所以一颗的话基本上是不太足够的，有时候一天要2颗了、
嗯，像我个人的话是3颗啦，直接吃3颗，我比较懒一点。
哦，它是可以直接吃的、哦，
直接使用，就是那个定剂，直接、
定剂，直接就一次就3颗
胶囊都 OK。
那超过2000 IU 的话、
那还是一个安全的一个 range。因为这是一般通常是一个一般健康人的建议摄取量、那如果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慢性疾病或者是血糖问题或者是癌症问题、肿瘤问题、通常也会以医师端去建议我们的患者做一个相对加强的剂量去做一个营养的补充。
是是哦，这个我们待会一一的来了解一下，为什么维生素 D 对我们的健康是有一些的帮助、缺乏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些的影响、哦。那刚刚我们也特别的聊到了整个的维生素 D 的建议的补充量，大家真的要把它记下来哦。后面我们都会一一的去聊到哦。但哪些的族群是比较容易缺乏维生素 D 的呢？像刚刚我们提到可能日晒不足，
不知道晒太阳所以我们知道哪一些人不太晒太阳，女性相对来说比较高族群，那再来比如说老年人，因为通常他们不管是我们可以说手脚不方便，就是比较不想出去，那当然我们当然就鼓励我们老年人能够多走出去，多走走，
是
去比如说逛个市场还是什么，能够简单照到太阳，我觉得都是对一个人体的一个好处。那还有一个是出生婴儿，因为我们不会就直接把出生婴儿就放在太阳下面做曝晒，所以相对来说他们你说奶粉有，但是你奶粉的量通常也都会相对来说比较少，以那个比例来说
是是没错。其实有时候我们自己去看到一些的 奶粉它里头的都有一些
对，
特别营养成分，还有有时候我们去摄取一些综合维他命，我想维生素 D 也是最基本的一个营养素，
对，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它的一个含量，
含量跟它一天能够这样摄取它的能不能得到达到它的建议摄取量，
是是，欸，所以这也是刚刚为什么韦少会特别提到针对婴幼儿它会有 DG 的部分，好，因为出生的婴儿它也是属于这个维生素 D 缺乏的一个族群，
没错，
嗯，所以，欸，所以 通常营养师或药师或医师会建议有些新生儿是必须要补充维生素 D 的，
额外补充，对，因为维生素 D 在不管是小朋友它也可以增加它的一些免疫力及的抵抗力，
嗯，
对，因为维生素 D以现在来说比较不会把单纯被归类在我们常耳熟能详的维生素维他命这个概念系列，比较像是我们的人体的激素，
嗯，
你可以想象说我们人体既然能够自己分泌，嗯，是不是相对来说就是我们人体比较必须的，
哦，所以它现在归类在我们
比较偏向归类在激素，
激素是人体必须的，不是额外我们要去多摄取的，是不是，
对，
哦，就是因为我们是属于必须的一个激素，嗯，所以会希望说我们不够的部分，
那個，
我们可能要去补充的，
日常生活我们不够，或者是我们晒太阳，
嗯，
没有办法自体去补充相对足够的量，那我们就是需要去做额外补充，
嗯，是是，而且韦少你知道吗， 我们一般一直以来的传统的概念，哦，就是对于维生素 D 的部分想说对于我们的骨骼生长有帮助，
这没错，
对不 对，
对，
好，后来我才知道，因为刚刚韦少有特别先点到了一点，哦，就是它会增强我们新生儿的一个
免疫力，
其实还有我们人体的一些的发炎的反应它都会降低，嗯，这个对于维生素 D 来说的话，对于我们的身体的一个健康都是有帮助的，
没错，就像我们之所以会讲到维他命 D 比较像激素，因为它比较能够调控我们体内一些基因的变化，甚至是我们细胞的 transmitter，就是传导因子等等，去做一个正常序列的对应的传导，那我们身体能够比较好的去做一个协同的作用，
没错，所以有时候某些地方哎呀怎么搞得有点不平衡，就是因为有可能是失去了，就是缺少维生素 D 的关系，
没错，
我们待会都会一一的再聊到，哦，好，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的新生儿是可能缺乏维生素 D 的族群，还有比较少晒太阳的女性朋友，还有我们的老年人，对不对，
没错，
还有呢，
嗯，比较常比较少见的是比如说肤色较黑的人，这比较大家会想说，欸，黑色不是应该比较能够吸光，比较容易热，就我们的印象中，
嗯，
但是因为主要是因为皮肤的黑色素吸收了紫外线，那让那个紫外线能够合成维他命 D 的能量减少了，能量都跑去黑色素上面了，
哦，
而不是到我们的人体需要被刺激的那个点位上，
哇，欸，所以我们那个黑色种族的人他们是比较缺乏维生素 D 吗，
对，
哦，那我们像我们黄种人如果他的肤色也晒得比较黑的话，也是属于比较容易缺乏的，
相对比较缺乏，
哦，
比较起来，
哦，大家去做一下判断， 哦有可能哦，对不对，嗯，那还有呢，
还有一个就是大概还有两个族群啦，因为主要一个是跟我们的脂肪吸收或是营养吸收比较不佳的族群，是因为如果我们以饮食来做摄取，那我们的大肠小肠这部分比较不容易吸收，像大肠肌躁症或是这些容易引起脂肪吸收不良疾病，会因为我们的饮食进来的这些脂溶性维生素没办法做吸收，而导致自己没办法好好吸收到维他命 D，
哦，因为维生素D 它是属于脂溶性的，
还是偏向脂溶性的，
脂溶性的，所以只要是那个吸收功能比较不好的朋友们，他对于脂溶性的一个维生素 D 的吸收他都会缺乏，
相对来说比较容易，
所以
比较容易排掉，
哦，
或者是比较不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我们可以想象说我们东西吃进来，我们没有吸收是变成排遗的部分，
对，
去做一个排除，
嗯，
那相对来说它没办法停留在我们的体内被排出去了，是不是相对就是浪费，就是没有 做一个好良完善的吸收。
是，欸，所以那个肠胃吸收功能比较不好的人，他普遍性可能会有一些的营养素的缺乏。
没错，
对不对？
不只是 D， 我们可能常见维他命 A、E、K 都会有一个比较可能的缺乏。
哇，我觉得这个要特别的注意耶。那还有吗？还有哪些族群要爱注意耶？
如果以晒太阳角度，或者甚至是你直接食用补充，有一些肝肾健康异常的人，也要特别注意。会比较缺乏，原因是我们的维他命 D 在人体内转化的过程都会需要肝肾的配合。那相对功能比较差，会影响它的活化。那胃活化甚至活化异常的人们，就会导致我们体内的维他命 D 的浓度相对来说比较低，没办法好好去协同身体的正常机能。
所以指的是类似有肝功能不好、
肝功能状况，
或者是肾功能不好的朋友们。
像可能常见就是洗肾的患者、他们也会是一个比较大的维他命 D 缺乏族群。但是他们使用的维他命 D 就比较不像我们市面上所能够购买到的维他命 D， 他们需要使用我们所谓的活化型的维他命 D。但是这我们常常可能会听到市面上，这是活化型还是非活化型？一般健康人我们所食用的基本上都是非活化型的维他命 D。不要觉得他写非活化他就是不好。它是比较适合我们健康正常人、健康机能的人。那我们真的需要相对活化型的维他命 D 的是我们的洗肾患者们、洗肾朋友们，然后在人体内做一个转换的时候，它才能够比较能够好好的使用到，进而变成维他命 D 到在我们的体内。
是是，伟华大概能够理解，也就是因为它本身的一个吸收功能不好，所以我们要给它的就是吃下去的，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维他命 D 呢？就是可以帮助它吸收，
或是说在体内转化是有效果的。
不要就是被排除掉了，对不对？
对。
而且空中的好朋友们，你们自己在那个一般的药局去买到的这个维生素 D 呢，都是属于非活化性的，对不对？行的。那一般那个肾功能比较不好的这个活化性的这个维生素 D 的话，可能是由医师
那边做一个评估跟处方
才能够，对不对？
对。
是。好，我们今天真的是比较深入的去谈到了维生素 D 的部分。对伟华来说的话，我觉得我现在才知道，其实建议的一些的补充量每个族群是不太一样的，而且我们现在的国人有六到八成是缺乏维生素 D 的。我们最后还有大概三分钟左右的时间，好不好？我们请这个伟少来告诉一下大家，为什么维生素 D的一个补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它对于我们的健康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像刚刚提到的应该说我们一般常听到的维他命 D 最好的就是在钙质的吸收。那在研究上来说，它确实能够好好的去增加我们钙质的吸收跟在体内的作用。那维他命 D 刚刚有提到是类似激素，能够调节好我们体内的 transmitter 的部分。那我们癌症的发生，通常就是因为我们基因的传递的异常，导致我们细胞的癌化。那我们试着让我们不管是原本就正常的癌细胞去做一个好的传递，正常细胞做一个传递，还是试着改善癌细胞的传递，都是相对来说可以有效果的。对。那像免疫调节也是回到刚刚在细胞传递的部分，它能够比较好的去拉高我们体内的 T 细胞去做一个免疫力的补充。 T 细胞就是白血球的一个其中一个分支。对。那它能够好好保护我们的免疫功能。
是。
那像一些肌肉传导啊等等，也都需要跟我们维他命 D 做一个配合。D 更像是一种激素，而不是一个维生素。
而且你知道吗，伟少，我发现哦，这边的相关资料提到，你看它跟神经系统、呼吸疾病、心血管疾病等等的代谢的疾病、癌症，刚刚我们的伟少提到，还包括了皮肤、肾脏、泌尿系统疾病等等，所以才会像伟少提到，它就是一个身体的一个激素。
嗯，
它如果维生素 D 缺乏的话，我发现我们全身上下所有的一个功能都会有影响。哎，
对。
嗯，所以大家不能够轻忽了维生素 D 的缺乏。齁，微笑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朋友，对不对？他一天就吞了三颗维他命 D, 对不对？而且成人的摄取量，我们要告诉一下好朋友们，是1000到2000 IU, 所以大家在摄取的时候要多加的注意，是不是自己有一些的不足的部分呢？
没错。
我们最后，微笑，如果大家在服用或者是是不是该食用维他命 D 的部分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你的建议是什么呢？
嗯，不要怕使用，
嗯，
不要觉得说，哎、欸，我年轻，我不需要，
嗯，
事实上，现在的现代人啊的生活都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
嗯，
并不是说我觉得我健康就是真的健康，
嗯、
我们常常因为压力、劳累、生活作息、饮食，还是抽烟、喝酒、应酬等等，都会导致我们身体一定程度的破坏，那。维他命 D 也是一个能够去让我们身体能够正常运转运作的一个自己能够治疗的，这个治是治，是自己的治，不是治疗的治，治疗用自己的方式去做一个自己身体的疗养。
是，它有这个自我恢复的功能，对不对？所以我们有一些的免疫下降的时候，发炎反应的时候，我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可能是维他命 D 的缺乏，大家要注意了。我待会要去看一下我吞的维他命 D 到底有多少的 IU 我大概是一天是一颗
一颗，
我都、
okay、基本上聊胜于无啦。
是哈，我大概在那个中午要吃饭以前赶快吃下去，我就吃饭了，这样
可以饭后，
它也可以饭后，
它比较基本上维他命 D 我们知道脂溶性相
对，对，它是脂溶性，
建议饭后，
饭后，
因为我们的食物通常是含有油脂，
嗯，
对对对，
好，所以我
但是你如果你饭前你
马上
吃，马上吃饭，那当然、OK、
这样也可以，对不对、
OK、
好，大家知道齁，有任何的问题希望你走进我们的社区医药局来请专业的药师来做一个询问了齁。好，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台北市药师工会产业行销委员会的委员孙伟少药师的分享，不要忘记一定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工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伟少咯，
谢谢大家，谢谢。